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因为这个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在一个器皿上所出来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那个灵的那个感应可以感应我们啊。所以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我们大家一起读，行吗？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儿子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要讲的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通常都是讲到主为我，像刚才我们唱的歌，好像我们是中心的啊，主为我，天地万物都为我，什么都为我啊，就是一切的好处都给我。这个题目是把一切缩减到成一个小点儿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样，我们要明白神旨意的奥秘，要把这个思想扩大，不是我，是神的意思，是神那个旨意的奥秘，要让我明白神所做的，然后我们必须得配合在神这个计划里。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变成中心啊，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思想看到父神那边，他的旨意是必须得要达成的啊。我稍微提几节圣经，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22节、23节啊，这个题目我稍微的说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22节、2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凡生父和主二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这信我天主之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里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受奉你的名大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啊，主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干什么？各位作恶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打着主的旗号去传道啊，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但是这些人，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凡是不合乎神旨意的工作都叫作恶。所以人要进天国，不是说就喊主啊主啊就这样乱喊一通，还有的教会居然教人说，你什么都不要，圣经都不要看，没关系，你只要喊主就好了，你喊三个主，那个灵就进来了啊，灵进来了你就可以得救了。我告诉各位，这个不行的。主明明说，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各位，
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唯独除这个没有别的法子，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没有别的法子啊！我们必须得按照神的旨意啊，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凡是不合神旨意的都不能存在啊。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啊， 这一切都得要照着神的旨意，预定的美意，照着神的旨意完成。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我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努力，只要做在神的旨意里，就有永远的价值，就可以永远什么呢？长存啊，那个果效永远有，就是你做的合的神旨意，不合神旨意的通通的要拆毁。神都啊，你像刚才我们说，有的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因为他们不合神的旨意，所以那都不算。那算什么呢？不管不算，还要算什么？作恶啊。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在一起配搭，要想为主做什么，不是自己随便做，得要按照神的什么呢？若不按照神的旨意，都没有存在的价值，都要过去啊！甚至于我们还得罪了神啊！因为神是他做一切事情，他都有一个预定的计划，他要怎么样做啊？天地万物都是照着他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凡是违背神旨意的都不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结果也能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
旨意。我们再读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神。第十一节，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忍耐宽容。我们若是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做一切事情，凡事蒙他喜悦，并且能够力上加力，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人，照着神旨意的人去做，是神一切的全能，一切的力量都来支持他，对不对呢？因为神要达成的，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做。这有一句中国话很容易形容这句话，说顺天者什么昌，对不对呢？说你顺从天意的，你按照天上的意思你去做，当然这个神全能的膀臂他要支持，所以叫力上什么加力。假如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做呢，那叫什么呢？也有一句话叫逆天者什么，那非死翘翘不可，灭亡啊，是不是？你违背神那是不行的啊，人不能跟神别扭的，是不是？你不按照神的意思做。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最要紧的，当他小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信主做婴孩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不是小孩们啊？那个时候神没有要求，你像我们上头你听叮叮咣啷的，这些这是些什么，各位啊？那小孩正在那玩，那我们没法要求他，要求等到我们慢慢的基督徒追求到了一个地步了，长大成人了，那不能胡来了。我们朱弟兄两个儿子啊，一个儿子就马马虎虎，一个儿子要求很严格。我这几天在你家看见就是啊，看见没有，碧涵你在那坐着，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因为你已经大了，十八岁，你该懂得一切事情，应当明白父亲的意思，你必须得要他要求很严格，
那个小的你就老觉得爸爸偏心啊，他常常爸爸一摸他弟弟头疼。
昨天我们坐在车上，我跟他坐一排呀、啊。哦，他那个爸爸很爱那个小的，是好像说这个说那个，他还很不服气的样子。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神没有要求，神就让你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玩吧，啊，因为你是出生的什么呢？各位，婴孩，我们是刚刚得救，神不必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等到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了，我们要想侍奉神了，要想做什么了。啊，我们已经有一点长大什么呢？成人那不行，那你必须得按照神的旨意，啊，你必须得明白父亲的计划，父亲也要把这些详细告诉我们，让我们不是在我了，以你自己做中心了，你要以他的旨意为归依，你得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啊，你必须得达成他所预定的那些事情，所以在圣经里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初初得救啊，一部分呢就是那已经得救了的人，已经得救的人并且有追求的人，保罗在这方面就有一种态度。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啊，这前边一段，这是对没有信主的，保罗刚刚到哥林多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还是大家念来，请来。
弟兄们，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一个无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直到我耶稣基督他临到你们下来，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羞愧在心。
我们接下去念怎么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那个完全人是什么呢？就是长大的呢，成人。我们还记得那个完全，我们注意一下，完全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啊，读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完全人了啊。我们大家一起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得还得有人将神圣年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
那
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奶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欲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比如一个人呢，一个小孩子，他也叫一个人，他也重生了，也得救了，他也是生而为一个人，但是他是什么呢？吃奶的什么婴孩，他吃奶婴孩不能说不叫人，也叫人，但是他不完全，他的智慧不完全，他的工作能力不完全，他的身量还没有长得完全，没有长大，是不是啊？他各方面都不完全。那么什么叫长大成人呢？就是各方面都发育好了，啊，无论智慧、体力都发育好了，啊，学识都积累好了，这个叫达到完全的什么地步？我们这两天在辛辛那提那边跟弟兄们说，神要我们成全完备，毫无什么呢缺欠，啊，神要让我们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啊，我们就是要长大成人。神要不是要一些小孩子到荣耀里去，到小孩子到天上去吵架，是不是啊？到天上去玩，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要一些完全的人，啊，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进到荣耀里，好替他担当那世界那个荣耀里的一切，啊，做他的后嗣，做他的法定继承人，做他的去担当那个荣耀里的那一切事情。 所以神要让我们竭力尽到什么，各位，完全的地步。我们现在正在什么呢？啊，我相信在我们这屋子里的弟兄姊妹正在竭力的什么，离开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竭力尽到什么完全的地步。若没有这样的追求，我们就不来了，是不是？我们所以愿意这样聚集在一起，就是要竭力的追求，要尽到完全的地步，要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完满的境界。那么在完全人中呢，也讲什么智慧，但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第七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么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说，我说我这个题目啊，我要讲什么？第七节，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神万事以前隐藏在他里边的一个计划，就是他预定我们的荣耀的。各位，在圣经里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救我们不是仅仅的救。一般的基督徒都以为到得救就完了，不是，神还要我们得什么？各位，得荣耀。大家特别记住这个题目，不是仅仅得救。要是得救的话就很简单了，那你一信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得荣耀不简单了，对不对呢？得荣耀那得要，各位，你们在这里读书留学，不客气讲，你们在拼老命在读，孤单远离背井离乡，一个人在那里奋斗，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那不是仅混碗饭吃的问题了，所以要仅吃碗饭，那不用出国也可以，是不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目的，要得点什么？请原谅我说，要得点什么？要荣耀，要比别人要好一点，啊，对不对呢？那没有法，那非得吃这个苦不行。那你要想要得这点荣耀，就对地上的这点荣耀，还得费这么大的牺牲，得这么苦。你得天上的荣耀，那就更得要，那不一样的。得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得救本乎恩，因着什么？信，那一信就可以了。但是得荣耀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特别提到，神预定我们是得荣耀的，神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神要我们得荣耀。不光要我们得荣耀，大家还要知道，神的目的还是要我们享受荣耀。我们看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这边还有一个位置，这边还可以坐两位。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赐力量。我们就看见神召我们要干什么？各位，在基督里得享他什么？永远的荣耀。这个题目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不是得救就完了，还有一个得荣耀。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什么？各位，得荣耀。对，神他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得什么呢？得荣耀。昨天我们也念那个圣经，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什么，各位进什么荣耀里去啊。所以在圣经里啊特别提到的是那个荣耀，这个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是神旨意最后的那一部分。神是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要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享他的荣耀，享受他的荣耀啊，永远的荣耀。所以在圣经里啊，神对人有一个计划，我把这个计划写在分板上啊，让大家稍微的有一个概念啊。神是让人，刚才我们念第彼得第五章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这个是最后啊，就是神让我们享神的荣耀，我们要享受他永远的荣耀啊。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什么呢？荣耀啊！神要召我们享他的荣耀。但是在这前边呢，还有神的计划对人。第一啊，我们从第一开始。第一啊，是神要让人有神的形象。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2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什么，各位，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有谁的形象？神。昨天我们讲人是神的预象啊，神预备了自己有一个永远中的本体的真相。那么神预备这个像的时候就设计那个样子，可是那个本体的真相还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神就造亚当。亚当乃是照着那个真本体的真相那个造的一个预象。我们再读27节，
神就照着神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那个他是特别指着的，就是指着那第二位将来要道成肉身的那位啊，因为只有那位才有像啊，他像。神是没有形象的，对不对？神是灵，但是呢，神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个本体的真相，就是主耶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的。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基督本是神的像。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呢？真相。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真相，是神要的一个显明出来的像啊。坐在宝座上，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看说，在宝座上仿佛有人的形象，是不是？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耶稣基督啊。当然有人常常会误会说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啊，那么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父神坐在耶稣的什么哪边啊？哪边？左边。那么耶稣基督将来坐在那儿，那么左边坐白胡老头啊，他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圣经里明明说，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什么呢？父里面。父是灵，父没有形象，父要有形象，耶稣不要道成什么肉身。他道成肉身呢，就是要把神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什么呢？显现。假如若是神要是有形象的话，那早就有形象了，就是呢，耶稣不要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他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 就是神本体的什么呢？真相，就是神取得的一个相。那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神那个本体真相的预象。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在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怎么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后要来之人是谁呢？耶稣。对了，所以亚当是那以后那位神本体真相的什么呢？预象。所以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后来就说我们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雅各希伯来书的后边，雅各，我们大家一起读。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第十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什么？这是不应当啊！一个泉源里不能冒两种水出来啊，又是甜水又是苦水，那就不行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明白，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人呢是神创造万物里头是最美丽的。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啊，我们这个人的形象是最什么呢？最漂亮的。因为神预定的就是这样。我们常常喜欢看人，说这个人好丑，这个人好美呀、啊。我们要找对象还拼命在那挑，我告诉你，人通通好。这个不好是后来犯罪堕落的光景啊，天天嫉妒人的，恨人的，眉头皱的，就把那个样子都变了。本来人是非常美的。我有几个画画的朋友，我这次在哪里，就住在王兰女儿的家里哈、啊。小九家里，那么因为王弟兄跟我是多年老朋友，他们这个画画的人呢都有画室。有一次我就到他们画室去参观，哇，他们正在画一个模特，就是一个女孩啊，就光着屁股在那儿，就在那儿，哇，这些人在那儿还这个角度画，那个角度画得很有劲儿。我就进去很不自在，我说你们真神经病，怎么非要画这个不行呢？大自然有多少好画的，为什么非要画这个人呢？哎呀，这几个人就围起我来把我教训一顿。他说你晓得不晓得，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线条就是人，就人的身体，这个人的身体是最美的线条。他说我们要找美的线条只有在人身上才能用这个鼻勾画出来。哦，说是这一切美丽的这个，按照我们的狗图学来说，按照这个线条的美来说，只有人才有那么美啊。他说非画这个不行。哦，我说非画不行。那么他说那个人原来是美得不得了的啊，不过为什么不美了？或者吃的太多了就不美了。吃的到处都是肉都肿起来了，他就不美了。或者瘦得像麻杆儿也不美了。他说那个，你看那个维纳斯那个像啊、哦、那个半阔体的那个像，那真是美啊。你还有缺个胳膊啊，那么一站，哇，那你看那个线条真是美得不得了，可惜我这么站就不好看。哎呀，他说那说线条之美只有神创造的人，那是宇宙中最美。那种啊，他们说怎么说呢，说一种那个曲线的 curve 啊，他说那种美啊，他说你不懂得欣赏啊，你不是画家，你要懂得欣赏，你就知道当拿笔怎么画的时候，哎呀，那真是太美了。今天我告诉各位，神创造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什么造，人实在是美的无比。所以我们不能随便骂人。昨天我说要骂人，你等于骂神。你说你这个丑样子，那说神丑啊，那不行的。所以人不可以骂人，基督徒永远不可以开口骂人啊，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有什么？各位，神的形象。我们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
耶和华用力向我们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我们再读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心里安守。
十六节。
园
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我们看有一幅图画，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一个人，但是人里头缺一个东西，啊，不能去享受神的什么荣耀，缺什么东西？各位，缺生命，永远活着的生命，对不对？所以神把人造好了，就放在伊甸园里。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各样的树，啊，长起来成为一个园子，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人呢就在园子当中，啊，神说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幅图画大家看明白了没有了？那么神就是不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让人什么死，对不对呢？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就死。那么所有树上的果可以随意吃，但是离着人最近的是哪一棵树呢？啊？园子当中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那么分别善恶树不吃，那么让你吃哪一个呢？生命树。所以各位，这个生命树啊摆在人的面前，神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神不愿意人死，对不对啊？我想神不愿意人死，我们昨天看过那节圣经，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什么呢？活的。神要希望人永远活着做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伊甸园这幅图画里，我们可以看出神有个暗示，神要我们得他的生命，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神叫人做一个自由选择，这个也有道理。我曾经想过，神是公道正义的神，他不能勉强人。我们今天就做父亲的也要懂这个道理，不能太勉强儿女，你知道吗？这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要太勉强他，将来他满了抱怨。比如说神造人，一造就把永远的生命给人，让人就得永生。后来有一天他活得不耐烦了，他就跟神吵架了，说你看你让我老活着，我现在死不了了啊，我想死也死不成啊，想死死不成了，那就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永远跟神吵架，对不对？那神可是不得了了，那将来永永远远他就抱怨，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婚姻有一种，不是现在这么自由，那叫什么婚姻？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人根本没见过面啊，就到那个接那个盖头的时候再看见是什么样啊。当然也有的后来成了佳偶，但是大部分变成什么呢？怨偶，那一辈子啊就恨那个爸爸妈妈，你看你给我讨的这个太太。就他就恨他，因为不自由。现在人可没话讲，现在是什么？现在你们有话讲没有啊？注定有话讲没有、啊、不好你也得捏个头皮你自己选的，对不起啊，你不能怪谁啊，你自己选的千挑百选选上了，那没办法，是不是呢？所以神给人自由什么呢？选择。这个在圣经里啊，天赋人权，神给人一个自由选择权，啊，这个是有的。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第三十章，我们读十九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啊，我们大家一起念看。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溺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
拣选生命。
所以你要拣选，神让我们要拣选。 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个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啊。约书亚也说，今日你们若以为耶和华不好，今日你就可以怎么选择啊。所以约书亚在这个约书亚记里头也特别让这个以色列人选择，所以我们有选择的自由。那传福音就是给人一个自由觉知，你不能勉强。我们拿个大棒子，你签名，你不签我要打了啊，那不行，一定不行啊。因为这个他不是自由选择，得要反复解说，用爱帮助啊。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他决定了，这才行。神不要那个勉强的，所以人有选择的。那么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让人选择生命啊，生死祸福啊，你选择生命。神是鼓励人选择生命的。那么结果人没有选择生命，选择了死。所以在圣经里这里啊，第二，在神的计划里啊，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看，是得神的生命。在神的计划里，神对人啊，对人的计划，第一是让人有神的形象，第二是得神的什么呢？生命。第三呢，神还有一部计划，不过这部计划当这个出了问题以后，人在这第二步就出了问题了，就没有得神的生命，抓着死亡了啊。这个是我们随后再说。所以人就没有得神生命，只等主耶稣基督来，再把这个生命显明出来，把罪除掉，再把生命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耶稣来了，再把这个生命显明出来，让我们得着。那么这个当中一打岔，就打岔了差不多4000年啊，这一个岔打了4000，打到我们现在差不多6000多年啊，所以这个生命没得到。那么第三呢，我们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神的计划，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天天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再念下去，照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各位啊，神呢要我们第三呢，你看第一有他的形象，第二得他的什么呢？生命。第三要我们活出他的什么呢？性情。对了，我还是因为要弄这个，就那个出字不写了啊，神的性情。所以神让我们这些得了他生命的人要把他的性情活出来，活出神的性情。这个我没有法子解释，这个我们人呢没有把神的性情活出来，神要我们把他的性情活出来。那么第四呢，人活出神的性情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就可以掌管神的全能。因为这圣经太多了啊，就替神掌管。我们有了神的性情，可以把他的全能掌管，他的全能，他要把权柄能力赐给他们。然后第五，做神的后嗣啊，有了神的全能就做神的后嗣。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因为这要用很多的圣经，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了。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
既是来了与天神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受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是谁的后嗣？各位，神的后嗣。所以你看，有神的形象，得神的生命，活出神的性情，掌管神的全能，做神荣耀的什么后嗣。后嗣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法律名词。后嗣的意思就是法定继承人。后嗣不是广叫儿子的意思，是有一个法律的地位。就是说后嗣本来这个原文是法定继承人啊，就是继承人啊，就是神一切所有的都要给我们承受啊，继承人，并且还是法定的啊，是合法的。所以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子，总要从他的亲友中给他立嗣，立一个做他的什么呢？后嗣，啊，承受他的产业。我们知道前些日子说出了个麻烦，
所以有一个美国的隐秘的大富翁叫什么？
叫休斯，是吧？死了以后啊，这大家不晓得多出来多少个后子，大家都来了。这个拿个
遗嘱说这是真的，那个拿个遗嘱说这是真的，是不是？
啊，并且这官司打完了没有？还没有。还不知道到底谁承受，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必须得立一个后嗣，有一个正确啊，这是神的后嗣。那么然后我们要得什么呢？各位看，要得什么？得基业。得神的基业。各位，这个圣经里说神的基业，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啊。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啊，我们读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
愿众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要得神的什么呢？生命。所以耶稣他来就是为这个。我们看一句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哥罗西第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这个荣耀里。看，基督来做我们的什么？各位，生命。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神的子，神的一粒麦子，神生命的种子。我们把这种子种到我们里头，我们里头去长生命了。这个生命要长大，要长出来，要满有基督的形象，要长大成人，要活出神的什么性情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得了生命，活出神的性情来，然后我们就能掌管神的这个全能。今天我不说，假如我们真正能的话，神真把这种全能给我们。我也使用过，像彼得啊，叫那个亚拿尼亚说你倒下去吧，那亚拿尼亚就倒下去。像保罗叫那个啊，那个行邪术的以利马说你不看见吧，他马上就什么就不看见，是不是？这种都叫全能。假如我们真正能够得着神的生命，活出神的性情，我们就能掌管神的全能。今天神不能把这种全能给我。有的人说，说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权柄，是不是？啊，说一祷告病就好了，一摸人人就好了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不能，因为我们像这个碧涵这样大的年纪还不能拔一把枪给他，能不能带手枪？能不能敢不敢？到了，敢不敢给他一个手枪啊，让他带在身上，真枪实弹啊，那可不得了，他看谁不高兴嘣一枪就打了、啊、他乱用，他不会用。那得要的是什么程度呢？得要活出神的性情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还在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要是我们这号人挂在十字架，人正盯我们，我们火了，说父啊，说降大火烧死他们啊，一下就把那些都烧光了，是不是啊？我们一定，因为我们不能活出神的性情来，神不能把那个权能给我。假如我们有彼得那种权柄，好了，我们看谁不顺眼，我们说你倒下去吧，倒下去吧，恐怕我们这屋里没有几天都倒光了，是不是？像我们呢，像那个保罗那种权柄，啊，说那个以利马说你，众善的仇敌，魔鬼的儿子，你不看见吧？啊，他这么一说，那个眼睛就瞎了，看不见了。要是我们的话，那可不得了，谁多看我们眼，一不高兴，你看我干什么？你不看见吧？那可不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够有这么大的权柄，但是我们有紧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权柄向神求。所以在圣经里啊，神对人的计划，我们看，第一要有神的什么形象，第二要得神的生命，第三要活出神的性情，第四来掌管神的全能，第五做神的什么呢？法定继承人，第六得神的基业，第七就享受神的永远的什么呢？荣耀。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那么现在我们在哪里呢？各位，我们要看看我们应当从哪开始。这个有神的形象有了没有呢？有没有啊？这个是我们一生为人就有了我们这个是比万物都沾光，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神的形象。
那么得神的生命得了没有呢？得了。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啊？现在就问大家，活出神的性情来了没有？还是老亚当？还是活得我们自己的性情？那不行。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慢慢的成型，慢慢的活出来。当我们能够把基督啊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神要把他荣耀的权能给我们啊，神要让我们做他荣耀的后嗣，承受他永远不朽坏那个基业，他要让我们享天上的荣耀。这是神对人的计划。所以神对人呢，那么这么大一个计划，有一点，神让我们在暂时里要受一点苦难。我们在念这节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这个彼得前书就讲这个事，我们大家一起读。
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可享他荣耀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啊，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先受一点什么苦难，所以一个基督徒到世界上来，要想得荣耀，一定得要受什么？受苦难。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
彼得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大家一起读来。
我哥做长老的，做基督教我们天天
同享后来说要显现之荣耀，要先做基督受苦的什么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追求这个荣耀的这个真理，明白这个要学习受苦。我们再读一句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那个后词的后面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读。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既是儿女，便是后词，就是神的后子和基督同作后子。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在这地上要受很多的试炼，要经过百般的试炼，要有很多的苦楚，但是这一切的苦是为了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什么呢？荣耀。我们中国也那么句话说，吃得什么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所以一个人吃苦啊，有好多是神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他要造就我们，他要磨练我们，因为将来他有那么大的基业要给我们管，他有永远的荣耀要我们去享受，他必须让我们要先受许多的磨练，并且要造就我们。我们中国有好多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妙，中国有句话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各位，这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你看好多人会背哈，好多人都会背，我们再来背一遍好不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各位看到没？神对我们的法子就是要多给我们一点苦楚啊！天降大任，你看将来我们要去。我还要问大家一句话，这个基督徒这三个字大家了解不了解什么意思？知道吗？啊，基督徒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小基督
基督徒是小基督，就是基督的学徒，对不对呢？基督徒就是学基督。那么学基督学什么呢？各位你们研究过没有？学什么啊？大胆回答，没有关系。学什么啊？比如我们留学到美国来学，你学什么？
你学什么？是学美国人那个洋腔，学习他端肩膀说话。有的人，Yeah！
哎呀，我一看你，我肉都麻了。学什么？学他们的技术，对不对？学他们的那个科技的那个那种最好的那些个东西，不是学他那个为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啊，我们不是学的为人。所以学基督也是一样，学基督不是学基督的生命，是学基督的工作。生命不能学，生命是得的。你看这是得，你把耶稣信到你里边来，让他在里边活，就活出那个性情来了，对不对？是不学，你千万不能学基督圣洁。你要学基督圣洁，你越学越四不像啊。你学基督忍耐，基督有爱心，你想学基督那个忍耐，学着学着你爆发了，你脾气来了啊。所以不能学的，这个基督不是学的，是活的，是让基督活在里边，让他自然而然把那个生命活出来。那么学什么呢？学基督学三样事儿。学基督是先知、祭司、什么君王。我们学做先知、做祭司、做什么？做君王。大家知道这个教会应当教人三件事情。每一个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来了到一起就要学基督。学第一件事，学开口。每个人都要开口，所以我喜欢叫大家起来祷告啊，读经啊，然后去讲啊。每个人都要开口，因为都要做先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31，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了。哥林多前书第14:1，我们大家一起来。
你们要先求爱，要陷入属灵的恩赐，其中要陷入的是
就是做先知
讲道。
我们再读31
14:1，
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知道，一个一个的做先知。所以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先知，都要开口，都要把神的话讲出来啊。真正的基督徒是学做先知的。第二呢，学做祭司啊。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看罗马书第15:16，罗马书第15:16，我们大家一起读。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2:9，彼得前书第2:9，
是
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又是王又是祭司。我们再看启示录第1:6，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他的职分，他的职分是祭司。我们一起读。我们是神的祭司。再读5:10。
做祭司归于
神，在天上执掌。做祭司做王。我们再读20:6。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是1000年的实习，然后还有一个永远的职分。第22:5。
他们要做王直到
什么？他们是谁啊？他们要做王，没你的事儿。他们是谁？基督徒。基督徒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我。我要做王，各位。
这个要是我们自己说，实在没有这个可能。我们怎么能够混个王干干净？干不干？也没有人拥护我们，对不对？谁拥护你啊？你没群众，你没办法啊，你无法。
但是圣经里说神要叫我们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哦，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句小话，是个大，因为基督徒就是学三样，学先知，所学祭司，所学什么君王。主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我们是门徒，是他的徒弟，我们就学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先知呢是在地上做，到了天上就没有这个职分了。地上，我们在地上要做先知啊，将来呢完全的来到先知必归于无有了，那将来天上没有先知，像将来到天上你们还要不要找我来讲啊？啊，你就去你了吧，我们都懂了，还要你讲，讲什么胡说八道是不是？那就不要了，因为那个戏到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不需要人讲。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祭司，还是什么呢？君王。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有君尊的祭司啊，在神的面前来。可惜我要再有一个小时我就有机会把这个图给你们画一画，没有这个时间了啊。有一个小时把这个启示录啊最后一幅图画画在这，大家就知道怎么样做祭司，怎么样做君王。这圣经里有一个很一个最后完满的图画，我们怎么样做祭司，怎么样做君王。所以神最后叫我们每一位都要做祭司，做到永远里，这是永远的职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教会应当是先知学校，要训练大家都做先知，都开口。第二是祭司团，我们是一个侍奉的团体，是操练做祭司的。第三呢是君王训练班，我们现在这儿上课是训练什么个问题啊？训练一批人去到荣耀里去与神一同执政掌权，要做王直到什么各位永永远远，真的是如此啊。所以一个教会啊，不是仅仅聚会大家吃一点喝一点嘻嘻哈哈完了就拜拜，这将来到天上什么也不会做啊。我们一定要从那个基本要学习，先知学校、祭司团、君王训练班，大家要学这首。那么有人说我怎么学啊，我没有教科书啊。圣经就是教科书。你知道旧约就说到四种人，旧约第一种就说儿子啊，你注意都是说儿子啊，儿子的故事。那我们就说神要训练我们做一个好儿子。其他就说三种人。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的历史整个的布置整个的构成说三种人。摩西五经里多讲祭司啊，从出埃及记开始就讲承接圣职，祭司要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以弗得什么内袍外袍，什么抹靴又是怎么样啊？他们应当怎么样在神面前侍立，都是讲祭司的故事。所以那就是我们的课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做祭司。那么其次呢，再往后呢，就是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那都讲什么吧？讲王啊，什么是好的王，什么是坏的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王，什么是让神废掉的王。你到了列王记历代志你去看，都是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又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呢正的事，是不是呢？哎，你就看就是这些事儿，就是说那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训练的课程啊。那么到后来到以赛亚以后都是讲什么呢？讲先知，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都是讲哪一个先知在哪个时代里传什么信息，他们受什么特别训练。像以西结神训练那个先知可糟糕了，还要用牛粪烤的饼吃，哎呀，这边要躺49天，那边要躺多少天，把他躺得浑身都受不了了，还剃胡子，还剃一边儿啊！你看这糟糕的训练的，这个，哎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样训练先知，怎么让人做先知，传时代的信息。你去读旧约，都是先知、祭司、什么君王。你一看这圣经，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到了新约，大祭司、大君王，那个大先知来了，他来做什么？他给我们留下榜样，主耶稣。我们要学，所以在圣经里啊，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我们这个要在主面前明白神的旨意，长大成人，要学的事儿可什么呢？各位，可多了，可多了，不是就大家聚聚会唱唱歌啊，就散会了，那不行。
那得要认真的去追求学习，因为我们将来要得神的基业，要享受神的什么荣耀啊，要做神法定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大的计划，神有很大的一个计划在圣经。我稍微提一个头，愿意弟兄姊妹，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些事情，你会明白神的旨意，你会认真的，不再做一个小孩子，光是酒啊，你给我，你喂我，光喂我，光说，你小孩总是想到自己，爸爸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通通是我的，哥哥的也是我的，弟弟也是我，妹妹也是我的，都给我就好了。哎呀，都是我，好像天天我们自怜自爱，在那里自己就是怜悯自己，还是我孤单，我留学，我可怜啊，就是光是我。等到你一看见大的，就知道哦，神给我们有训练。原来这至战至轻的是为那个神，那个极重无比什么的荣远。等到那个时候了，你受这点苦根本不在乎，你不要人怜悯你。我们读一节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你一读这节圣经，什么苦处你都忘记了。我当初也曾经自怜过，也曾经常常哎呦求主为我这个为我那个，弄了半天自己越弄啊就越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看见神的旨意。等一明白了，哎呀，我这都算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十八节。
我想现在如此，
若比起将来所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不足什么？这点苦算什么？我们现在留学吃一点苦，这不算什么。假如我们现在侍奉神再付一点代价，更算不了什么，因为要显我们显于我们的荣耀是极重无比什么
荣耀。
我们这么一点点算什么？是不是啊？基督徒要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有了这个得荣耀的意象以后，神造就我们是要让我们得享他什么的永远的荣耀，他要造就我们，我们要受这个造就，受这个引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还是请诸弟兄们来祷告。